哎，声音可以吗？弟弟，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
早安。
很高兴今天再一次来看到我们亲爱的 Santa Rosa 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非常开心。今天是12月的几号？
1号。
又是这个圣经太这个放在这里，因为太小了。今天是12月1号，也就是今年。又快过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圣诞和感恩的季节，我相信我们都特别的感谢神，就像我们唱的诗歌。另外我们也实在很感谢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经，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第19篇，这一首 诗篇是一篇很重要的诗篇，就是一篇感谢赞美神话语的美丽诗篇。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。大卫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神话的，他看重神的话语，他把神的话语看作是人生最可靠的依靠，也是我们人生可以过纯洁生活的指南，唯一引导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在他一生里面写了很多诗歌。你看他在诗篇第8篇，在晚上日落的时候看到你所造的新树，他就想到神的荣耀。在这个19篇看到日出的时候，又想到神的荣耀，而且想到跟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。那在诗篇里面还有一首诗篇也是我们常常喜欢读的，就是119篇，很有趣，19+100是多少？很好记，119篇。这两篇诗篇啊，我们通常给它定一个名字，叫做圣言诗。圣就是圣经的圣，言就是言语的言，圣言诗。其实我看有的你们很喜欢读圣经啊，圣经的圣言诗主要是第一篇119篇和19篇，这3篇都是圣言诗。很有趣，你看诗篇119篇啊，它很可能不是很可能就是了诗篇，因为你们这个我把它放过来一点，这样我可以看到这边啊，但我一直看你们这边看不到你们这边，在后面一点，这样可以全面。诗篇的119篇可以说是诗篇19篇的一个延续和解释，非常有趣。那诗篇119篇啊的作者，当然我会等一下会介绍，他可能常常在读诗篇19篇，所以他在写119篇的时候用的这些名词，神的话的训词典章律例，都是跟19篇一样的。而且他能把19篇大卫跟神的祷告想法，对人生的引导，更在诗篇119篇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可以看见这2篇诗，诗人对神的话是何等的爱慕，决心的遵守，不敢偏离，实在是美好的诗篇。那我们刚读了诗篇19篇啊，主席读的一共有14节，你知道读一遍大概多少时间吗？大概2分钟啊，2分钟。那诗篇119篇，请问有多少节？176节。那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啊，有1064个字。很有趣，176节它是分成22段，很好记，每段8节，22×8是多少？176。谢谢你们回应啊，至少我知道你们在听啊，讲员很需要有这个回应。那么176节，一共是22段，每段8节，它是希伯来诗一个很特别的诗，叫做字母诗。字母诗，什么叫字母诗啊？就是诗人用希伯来的字母，有22个字母，很简单，用22个字母，每一个字母来开始它的8节，前8节是第一个字母，比方说希伯来第一个字母是 Alphabet， 开始第一段八节，每一个节都是用这个第一个字母开始，那第二段就用它第二个字母 Beth 来开始，所以这八节就是 Beth 都开头，第三节就是 Jimmy 开头，每一节都是用这个词开头，很不容易的功夫，一直排到最后一个字母第22节，那么它就是 Tom 来做结束，所以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来做一段八节，八第二个字母八节，一共176节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第一个，文学上是非常的美这种形式，第二个就是当你在记的时候可以容易背，所以是要人家背的，小孩子都要背的。第三个，它的意思在神学上表示一个完全的完彻底的，你看神的话是那么彻底，非常的美。那诗篇119篇经过解经家的考察，叫做文士以斯拉写的。那这位文士以斯拉是谁呢？大卫我们知道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，文士以斯拉是在主前的410年左右，请问中间差了多少年？600年吗？那以斯拉就是当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，他所一个爱神的这个以斯拉。如果你读以斯拉记，你发现以斯拉是一位敏捷的文士，而且他影响犹太人太大了，当时的大公会还有把这个圣经啊，当时旧约的他们放在一起制定最后的旧约，都是这个大公会以斯拉做带头的。连诗篇第一篇啊，就是整个第一第二篇整个诗篇，我们都很爱读诗篇啊，150篇的序言，第一篇不从恶人道路不占罪人做，就是以斯拉写的，不是大卫写的，他把整个诗篇要讲的都在讲了。所以这位以斯拉他写这个诗篇119篇那么长的篇幅啊，都是你看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用了几十次，而且你的律法就是我的生命，如果没有律法根本连人都不要活了。一生追求的就是以斯拉，一生追求四件事，在以斯拉记7:10你会去看，非常重要。这位以斯拉一生只追求四件事，看我们有没有追求。第一个，他立定心志，立定心志；第二个，立定考察，立定考察；第三，立定遵行；第四，立定教导。他不但自己立定心志，一辈子就是只做一件事，把神的话追求，然后好好的查考学习用功，然后呢还要什么遵行。所以他常常说要遵行神的话才是有福，最后还要立志教导，他不但自己行，还要教导从家庭到国家，这样才能够活出来，这真是一个典范啊，典范。那么犹太人啊，很小的时候儿童啊，就要把诗篇119篇来背的，因为我刚刚讲是这样背，他们一方面可以学习犹太人的文字，一方面可以学习神的话，所以有人就把这个诗篇119篇比作我们中国的三字经，什么百家千字文，就是学字的啊。那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也是很注重诗篇119篇，有一段时期初期教会规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要背的，请问我们不要说背，连读都没有读。听说以前在中国大陆啊，在你们如果去查就知道，很多聚会的时候老姐妹老妈妈都站起来背诗篇119篇，哇好感动啊，真的很感动。那么在这个所以有的人就用诗篇119篇分成22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默想八节，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每一个礼拜默想八节。还有的人规定啊，一天要默想一节，一年就是刚好两遍的。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宣教师叫李文斯顿嘛，李文斯顿他在小时候啊，他在这个9岁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在主日学背诵诗篇119篇啊，得了这个老师的奖品，送他一本新约圣经。后来他长大以后，他就立志 到非洲去做了宣教士，他的故事实在是太伟大，死后都葬在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教堂啊。他一辈子里面，在不管在非洲、在世界、在英国，我相信诗篇119篇都是支持他的生命，多么重要的经文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从诗篇第19篇讲起，因为119篇实在太长了。也许你可以分成22个礼拜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从诗篇19篇的时候，可以很多时候要用119篇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和解释。我们看见诗篇119篇啊，读的这个经文，大卫是一个很喜欢户外的人。我刚刚讲过，晚上也在户外观察星星天空，那白天观察日出。你们有没有看日出？下次如果有机会到台湾啊，去阿里山啊，就可以看日出，那是台湾最漂亮的地方。那要早上3:50起来，要等到5点多。那刚好今年我们上个月有机会在台湾探亲，就去第一次，我从来没去过阿里山，台湾长大的。我看到兴兴奋奋的等待，等等等，等到早上5点多出来，一出来才几秒钟时间啊，就不能看了，眼睛立刻不能看，所以他们要戴一种特别眼镜，我们也没预备。哇，这个日出实在是太强烈了。当大卫啊看见这个天空的时候，就想到一件事，就是神的荣耀，只有神能够做成这样，还有神的作为啊。所以在我们诗篇的19篇第1节到第6节，他就是看到天空，想到神的大能和伟大，就有一个感受，原来这么伟大的世界宇宙就是神的一本天书。哎，我们有大刚刚看过了啊，看过就好了。因为其实就是可以再打一下，再帮我打一下，谢谢。就是这个讲到天书，天书是干嘛？就是告诉人认识神，借着他造的这一切啊，宇宙万物、大自然，让人家不得不来敬拜他，来想办法来认识他。所以他想到神的创造，然后接下来在下半段就是7节到11节，他从宇宙想到神借着太阳给人的温暖亮光，告诉人他就是神。那他想到神更是借着这本圣经，也就是律法，神的话语，让人更进一步认识神的救恩。所以在他来看啊，世界上有两本天书，一本就是自然界，大自然，让人认识神，把自己，把神把它启示出来。接下来就是圣经，这本更重要的天书，让人不但认识神，还能够细细的知道神的救恩，神的一切。所以整个诗篇19篇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让我们认识他，借着两本天书。不一样的可以了，哎，谢谢。不一样的就是啊，宇宙的天书啊可以叫做无字天书，但是无字却是告诉人神。那圣经当然是有字天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诗篇啊分成3段经文。第一个就是第一本天书，1节到6节，大自然。第二个就是第二本天书，就是圣经，7节到11节，应该到10节。然后最后一本天书，就是天书跟大卫的关系，也就是跟你我的关系。我们的重点是要讲到第二本天书，但是从第一本天书，我们1节到6节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。有人指出来啊，学者指出来，我们中文圣经啊，你有没有下次你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很欣赏中文圣经？为什么？因为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简洁，非常美，它的用的文字啊很平易，很生动，也很文雅，又很容易懂。 有人说只要你一个小孩子啊，把耶稣的故事，不管是瞎子或者是任何的那些故事，清清楚楚的一段一段的练出来，听的人就受感动，就懂了。那当然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啊，翻译的是那么美，你看在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读过了，我们考不好可以一起读一下，就可以怎么回到前面吗？经文不可以啊。那可以的话是最好，我们这么好的圣经啊，经文只有主席一个人读，我觉得有点可惜啊。我们只要读四节啊，我们来读，抓住它的重点。你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你看，那么你不要去解释，可以了，到这里不要去解释啊，大家都已经完全懂了。大卫他看到天上，想到这么浩瀚的这个穹苍，我查了一下字典，什么叫穹苍，原来就是天空，天空啊，天空向人干嘛？述说。你注意，原来天空在跟人家讲这位创造的主是何等的崇高伟大。当任何的人，你如果抬头看看这个天上，你都会不惊讶这位创造主。那我上了 Google， 因为来准备这个讲章，这礼拜就看一看啊。天文学家估计银河系，我们是在银河系的这个银河系的太阳系，只是银河系的一个部分，里面跟太阳一样的这种恒星就会发亮的多达多少颗？2000亿颗。那么在整个宇宙里面，这个银河系又有多大呢？有1000亿到2000亿，你根本数都数不了。当然大卫不知道了，可是当他看的时候也不需要知道这些数字，就已经惊讶了。如果你今天再知道这样，你不是更惊讶？所以只能说宇宙浩瀚浩瀚。大卫是说述说神，你看这四节大卫用的这个称呼这位造物主叫做神。神这个字在希伯来字是特别的，叫 Elohim， 就是全能者大能者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宇宙，你不能不说这位神是一个大能者。任何人看见宇宙，如果你都不来震撼，不会觉得有一个神让他敬拜的话，有一个科学家戈尔文爵士说，如果天文学家不信有神，他一定是一个疯子。好，在第二节里面讲到太阳月亮星星，哇，你看太阳月亮星星带着神创造他们的美丽和能力啊。在我们新译本他说天天发出言语，夜夜传出知识，白天发出言语，晚上传出知识，日日夜夜从不停止也不疲倦。哇，原来你看他们一直循回的在告诉你，告诉什么？神的荣耀，神的伟大。就是那么不信的人，他可以哦，一辈子不到礼拜堂听到，他也可以一辈子把耳朵淹起来哦，来不听神的话。但是他们不能够不在这个宇宙的大礼拜堂里面听到大自然做的见证，他没有办法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无神，那些无神派的革命分子对基督徒夸口说啊，我要将你们啊，我们革命分子要把你们一切礼拜堂的钟楼都毁灭，让你们不再去迷信了。那有一个信徒说，我们还有天上的星宿可以做见证，你可以拆毁一切的礼拜堂，但是神的见证你看永永远远谁也拿不去。大卫告诉我们，大自然的见证虽然没有声音听见，但 但是不表示没有声音存在。一切的景物啊，你如果从这个野地的花草、天空的飞鸟，各种的，你都可以看到神奇妙的设计。当然我们不能细节讲啊，有一本书叫做《这世界真奇妙》，有365天，每一天讲一件神创造的，不管是树木，不管花鸟，你看都是奇妙设计。树木是世界最好的空气调节器，当你夏天经过树林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凉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树木啊，它每一天啊，都从这个地里面，树干有，就像吸这个吸管一样，从25里的速度把地上的水吸进来，所以一片树林啊，可以每天有几吨的水。一个苹果树一个季节都可以在空中发出7吨的水从地上抽出来，怪不得你到了树林你觉得那么凉快，让空气那么好。一个小鸟的羽毛，它的设计啊是比稻草一样轻，但是力量是那么强大，在强风里面也不会折断，因为它有羽干、羽枝，还有羽小枝，羽小枝有钩，钩又可以连起来，像一个 velcro 那个魔术带，然后这些钩、这些羽可以在空中飞翔。但是它如果没有油就不行，你看小鸟每天在头在转180度，因为它从尾部再取一种油，每天涂在这个羽毛上，所以小鸟要转动它的脊髓骨要很多，所以它有25节，13，我们人只有7节，你缺一个都不行。每一件事不止这样，花花草草每一个都是很奇妙，都是神特别设计。所以说没有神啊，那真是怪不得圣经说愚妄的人心里说没有神。在约翰福音1章3节说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保罗已经在罗马书1章20节讲得很清楚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什么？明明可知的。虽然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，眼不能见神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什么推诿。大自然啊，给人做的见证，那是太奇妙了。然后在4节到6节，我们读一下，5节到6节，我们读一下5节到6节，就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神在其中其间为，看没看见吗？哦，那是在前一节，第4节。哦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下面太阳如同什么新郎出洞房都有意思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那边，没有衣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停到这里，在这个众星宿里面啊，创世纪讲到第4天啊，就讲神把太阳摆在天空，普照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，很特别。这么多星宿，神太阳有一个特别的位置，成为我们地球的中心。就像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为他们设一个帐幕，帐幕就是他们敬拜和生活的中心。所以天文学家也说，太阳比地球大多少？130万倍。换句话讲，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话啊，可以放出130万倍，可以，太阳如果空的，可以把130万个地球放进去，可以看见太阳的这个力量和强大。那他描写啊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。什么叫新郎出洞房？我就在想，到底是大卫在讲什么？后来才考察了一下，原来新郎啊，饱尝了一夜的爱情，感到非常的满足和欢喜。那太阳这样，又像勇士，行动敏捷，孔武有力，执行他的任命。所以太阳呢，每一天一出来，我刚才讲阿里山那样，又充满了力量、盼望，给人带来一种生命和活力。而且太阳每一个小时啊， 它是以50万英里的速度在银河系的轨道移动，没有一物能被遮掩不得它的热气。那当然太阳的温度查一下是华氏表面的，表面温度是12000度，不但带给地球亮光，而且带给地球什么温暖。前几天那个刚好有太阳出来，我看见我们后院子的狗狗都知道跑到太阳底下晒太阳，真是奇妙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每一天你早上开车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看见太阳，先想到哦，太阳带给我们光热是神给我们的创造，是那么的勇猛，是那么的活泼。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感谢的心哦？过你每一天感恩活泼，而且勇士是有目的的，有没有目的的活你今天的生活呢？当大卫啊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想到太阳给人的光和温暖，他更想到神的话带给人的这个光和温暖远远超过太阳，远远超过宇宙。在前面啊1到6节，如果你读神学的话，神学家说那个叫做神给人的普通启示。原来神给所有的人有两种启示，一个叫什么普通启示，也叫一般启示。另外呢，神给人一个特殊启示，就是圣经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那我们重点在7节到9节啊，我们一同来练7节到9节，我们来读一下。你看这段经文多么美啊！大卫形容神的话有6个名词形容，就好像一个暂时的拿出来六个表面，哇，那么灿烂。然后有6个效果，它可以产生什么？每一个神的话又有6个性质，比方说律法是全备的，法度是确定的，这是性质。那效果，第一个可以苏醒人心，第二个与人有智慧。我们先来读一下7节到9节，好，一起请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纯净，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诗人给神的话有6个名词，表示神的话的这个丰富。有哪6个名词大家可以记得吗？一个是什么？律法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法度。法度也可以翻译成见证啊，神的见证。第3个是什么？训词，就是训诫，神的训诫。第4个是命令，可以翻成什么？诫命。第5个是道理，哎，那个翻译就不一样，叫做敬畏。你看英文圣经 fear 敬畏。最后一个典章翻译成判断，就像法官的判断。我先请问你们啊，这里面7节到9节啊，这一段啊，诗人有几次重复耶和华这个名称？有几次？几次？6次嘛，每一个都是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重复6次？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要重复6次？答案就是告诉你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些啊，这些事都是耶和华的话，不会再忘记了。这些都是耶和华的话，不是人的话，懂得吗？不然他为什么要告诉你6次？什么叫耶和华这个名称呢？耶和华，当以色列人讲到耶和华，就想到神对人的这个亲切感。神是一个立约的神，眷顾人的神。你看前面6节讲到神创造的是大能的，这里呢讲到神对选民给我们的话语是给我们恩典立约的，有这样的区别啊。那这里呢也描写有6个不同的这个性质，它是全备的神的话。 是确定的，是正直的，就是正确的，是第一个清洁，应该翻成纯洁的，然后洁净的和真实的。那有六个果效，哪六个果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是人的灵魂什么苏醒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与人有智慧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让人心快乐。第四个呢？是什么？眼睛可以明亮。第五个是什么？存到永远。第六个是永全然公义。所以圣经啊，其实圣经是什么？神给我们的生活手册、人生指南，遵循的就有福。假如你今天去买一部汽车啊，要不要去读一下那个汽车的使用手册？当然要。那你今天如果要去一个地方开车，你也要看地图。神的话就完全是我们的人生的生活手册，每一件都在上面，是足够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人生的地图，带领我们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，来看。首先，律法能够苏醒人心，第七节，耶和华的律法。什么叫做律法？可以暂时不要了，谢谢。律法的意思就是神所有的启示，神所教导的都可以用这个律法这个字来涵过。神所教导给我们的话都是这个律法。那神的话是什么？全备的，就是完全的。神的话是绝对完全的，绝对足够了。它的功用可以苏醒人心。什么叫做苏醒？苏醒是一个很强烈的名词，一个动词，就是可以让人完全的转变。神的话可以让人完全转变，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，我们都是死的，但神的话就有生命，他把这个生命赐给凡接受他的人。当你接受神的话，你就得到一个新生命。彼得前书一章23-25节我们都很熟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那什么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我们任何人要怎么样得到重生呢？就是听到神的道，接受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得到重生。不但重生需要神的道，我们一生的成长成圣更需要神的道。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以前，约翰福音17章17节记载他为门徒的祷告，他最关心门徒的，他跟神祷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什么成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我看见我们弟兄姐妹那么爱神的话，不管是学习听从神的话，不但让我们重生，更是让我们唯一成圣成熟的方法。在台湾啊，有一个报纸很有名，叫基督论坛报，曾经登了一个韩国的牧师感人见证。有一个周末，有一间神学院遭到小偷去偷东西，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女的神学生要到教会去实习，可是她忘了东西啊，就跑回宿舍去拿，一开门就看到一个黑影，这个女孩子和这个小偷都吓了一跳，紧张一下，那个女孩子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也给你，因为太紧张了。”她就把手上那个拉链圣经啊，就给了小偷。小偷拿到，一看以为是皮包，就赶上匆匆忙忙就跑掉了。后来这个女神先生就毕业了，然后实习侍奉一阵子啊，就嫁给了一个牧师，也蛮好的。婚后有一天，他在整理牧师的这个书柜的时候，就看见书柜有一本凸出来的书，他抽出来一看，就是他女学生的时候给小偷的那本圣经啊。他很纳闷，对不对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等到他先生回来，就问他先生详细了解， 才知道原来他先生就是那个小偷。他啊很奇妙，那天小偷拿了圣经以后回去，那个圣经有一个夹经文的这个现代哦小夹子，就夹在以弗所书4:28，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等等等等啊，怎么样？哎，觉得哎，刚好很受感动，就一直想怎么会这样子？那他说那好，他也到教会去找了牧师，就问牧师啊，后来就信主了，然后奉献做传道，然后变成牧师。圣经可以让小偷啊变成什么传道人？其实也不稀奇，因为很多见证啊，有的人那个就是因为看到基点会中的圣经啊，有一个比方说前几天一个同学到我们家来，跟他是越南逃出来的，他只是在谈，刚好我说好好好，也蛮好的例子。他一个人烟瘾很大，每天都在抽烟，但那时候烟不够嘛，就捡了很多烟丝哦，那要用指头卷嘛，所以他就跟基点会拿着那个小圣经，哎，圣经纸很好，每天撕来卷，抽了好多好多本圣经，人家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看看吧，一看哎就信主了，现在是传道人，都是真实的故事，还有很多了，所以圣经可以让人完全的决定，哎，改变。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任何人，你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啊去唤醒一个死去的罪人，也不能让弟兄姐妹去爱人去原谅人，你也没有办法让属肉体的弟兄姐妹去属灵，只有一个方法，神的话。第二啊，在这个7节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这个法度可以说见证，翻译能力，换句话讲，圣经就是神的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他的是怎么样的神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，他要我们做什么，所以圣经都是神的见证。他这个见证的性质是确定的，换句话讲，神的见证是准确的，可靠的，是坚定的，圣经绝对不会有错的。他可以做什么让愚人有智慧？我在念初中的时候，有两位老姐妹来探访我，送了我诗篇的一段经文，119篇97节到100节，诗篇119篇97节到100节，那你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。你看多好，我们可以比年老的还能明白，比你所有的师父还更能够通达，比你的仇敌还有智慧，很感动，我都不能忘记。什么叫愚人啊？顺便解释一下，愚人就是简单的人。希伯来人啊，他们很用这个字简单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简单的人？简单这个字就是开门的意思，就是把门打开，打开以后不会关的人叫做愚人。换句话讲，一个没有辨识力的人，一个无知的人，他的思想只是打开，从来不会关，也不会选择，什么都接受，什么都相信，根本对一些邪端异教错误的想法他都一概接受，这种人叫做愚人。所以圣经让我们有一个辨识力，尤其是今天人家常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辨识力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的错的假的。你有时候听到有一个名词啊，有的人说我很自夸，有的人自夸说我是这个不可知论，有的人说我是不可知论，叫 agnostic。 这个字才有意思，在希腊文里面啊，等于叫做无知的人 ignorances。 换句话讲，一个自以为不可知论其实是一个无知的，你一定要知道嘛。神的话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思考，让我们啊在人生这个充满危险，这个人生给我们太多的世界上的教导，骗人的陷阱，混乱世界观，各种 一种迷宫啊，只有圣经教导我们能够度过这些迷宫，能够驾驭在上面，不会受到它的捆绑。有时候我们也走错了路，但是诗篇119篇第67节说，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要遵守你的律法。当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，神的话能够复兴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站立。而且当我们啊在伤心、在困难、在没有勇气的时候，神的话给我们勇气。我们都听过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叫穆迪啊，穆迪是生长在一个很穷的家里面，他的妈妈啊是一个寡妇，要独立养9个孩子，所以邻居就对他妈讲说，9个孩子太困难、太负担太大了，还是送给别人吧。那他的妈妈这个劝告听到很合理，但是怎么舍得了，而且到底送给谁了，而且送哪一个孩子了，很难的决定。所以有一天啊，孩子都睡着了，他就想到自己的境遇，不禁的哭起来了。他又翻开当天的圣经啊，哎，翻到耶利米49章1节，你撇下的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哇，那么合适他的需要，他好受感动，他就在这一页写着说，神啊，我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你所赐的，我如果尽我做母亲的责任，你也必，我知道你也必做他们的父亲。神的话你看，让他有勇气在困难里面可以把孩子养大，而且其中啊，穆迪就成了举世闻名的布道家。所以神的话可以让我们愚人有方向、有智慧。接下来第三啊，他讲到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够快活人的心。训词也可以翻成法规，换句话讲就是法则。神设立了一些法则，做你我日常生活的引导，让我们行事为人啊，可以正直，没有错误，带来喜乐，带来喜乐。我们都知道英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民道德是最好的，也就是当时这个女王啊维多利亚执政的时候。为什么维多利亚执政的时候人的道德是那么好呢？有人就去问女王，女王的回答就是拿出圣经，她说，我治理国家就是依靠这本圣经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哪一个国家高举神的话，哪个国家一定是富强的。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，听到有一个韩国牧师啊，哎，也很有意思。不过这韩国牧师他说啊，不是刚才那个韩国牧师啊，我要讲，他说真正的富有是不缺乏和知足，真正的名声是被神所认识，真正的亨通是神所要的、所喜悦的，在我身上发生。我们人生的快乐不是你拥有多少的物质丰富，而是能够行在神的路上。人家说啊，手中有圣经的人是快乐的，能够读圣经的人更是快乐。不但能够读，能在日常生活里面遵行做我们准则的，是最快乐的人。所以神的话语啊，带给我们人生啊正确的路，能够胜过罪恶，自由而行，这才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快乐的人。而且啊，圣经啊，你知道还有什么好处啊？圣经很多好处，还有好处就是啊，当你爱慕神的话，会帮你带来最好的朋友。在诗篇119篇说，敬畏你的人来看我就要欢喜，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们作伴。所以我们发现，原来我们人生里面啊，你交的最好的朋友原来都是那些爱慕神话语的人。我还蛮有福的，在很多地方有很多学生啊，其实也就有那么几位，每个地方爱慕神话语的反而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所以你看圣经啊，让我们喜乐。也有一个故事啊，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教授，名字叫本伯格尔，学问很渊博，生活也是 全校师生啊都敬佩。所以有些好奇的学生就想，为什么他会那么喜乐，为什么能够生活这么圣洁，要看看他的秘诀。那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学生偷偷的躲在他的书房里，看看他每天晚上在看什么。结果那天看到教授走到书房，晚上已经很晚了，很累，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，十分的虔诚读了一个钟头，然后低头默祷，祷完告以后把圣经合起来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欢聚。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喜乐，为什么软弱，可能缺乏跟主的欢聚。然后第八节下面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够明亮人的眼目。命令就是神的诫命，这是不可以忽视的。我们怎么回应神的话，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死祸福。在这个生命记讲到，遵行的人有福的，违背的人得到的常常是很多的不好。所以这个诫命是清洁的，就说是纯洁的，你如果遵行，你就可以活出一个纯洁的生活。神的话有很多比喻，像一个镜子，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照镜子，然后看到污秽要把它除掉。所以常常看神的话，每一天听神的道，让他的话语提醒我们哪些要除掉的，帮我们活出来，活出来。而且刚才主席念了这个诗篇119篇105，还祷告的时候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一个没有灯光的人是何等的可怕。有一个大学生说，暑假的时候学生都离开了，因为天气很热，这是可能在香港哦，他就跑到学校的最高楼上，想要到这个楼上去乘凉，那楼上也没有灯，他就打开摸着楼梯啊，爬到这个楼顶的时候，推开门正要进去的时候犹豫了一下，他就点了一根火柴啊，一看吓了一跳，原来啊整个的地板都拆光了，在装修，如果他没有那根火柴，一块下去就粉身碎骨。今天我们也是，你看这个地上多少人啊，眼睛昏花，在这个地上，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，你如果在黑暗里一点光都没有，所以你看地上很危险。很多人人生最关心的是什么？学业、工作、情感、人际关系，在这里面也没有目标，生活也不稳。所以现在啊，医学界说有一个病啊很流行，叫做绝望致死病。什么叫绝望致死病？就是人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。我有些朋友，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年龄，都退休了，很辛苦，来美国我们都几十年，从小小职员做起，哎，现在他的已经足够，他不必担心了，他的财产分成三段，第一段第二段都已经很保，都什么很稳固了，孩子也大了，但是很不愉快，每天都不愉快。为什么？他也不知道答案，你跟他讲圣经他不要听。其实人家告诉我们了嘛，一个没有神的人啊，与神分开的人，生活就是空虚，没有意义，毫无目的，当然人生没有价值，根本不需要人教。为什么？你读诗篇啊，不是读这个传道书，你去翻翻传道书1章到11章，所罗门世界上最有钱，什么享受都享受过了，荣华富贵，房子也盖了，什么都有，但是他告诉你结果，1到11章，在日光之下，答案就是空虚。他以身作则，谁可以比上所罗门？什么都享受过了，答案说是人生是虚空的虚空。答案在哪里？13章，原来只要活在神的面前，这个虚空就变有意义了。所以很多事情啊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是人生最能够知道真相的人。人的眼光是看不见，但我们什么都知道。为什么？你说你疯了？不是疯了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眼光。我告诉你啊，什么叫我们都知道？刚刚讲的那个，他因为看世界是那么虚空，那真言告诉我说，诗篇119篇告诉我，96篇，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 唯有神的话极其宽广，万事都是有限的，但神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宽广的世界，知道未来有一个宽广的生活和生命，这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你说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知道。我们知道世界上从哪里来，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，创世纪，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，地球将来世界怎么样，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整个世界都要被火烧掉，有形质的，包括你看见的所有的赞美的一切，天上的星宿全部都要烧掉。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你知道人是为什么犯罪，怎么样脱离罪，怎么样胜过罪，罗马书，你知道怎么样跟人好的关系，箴言不是教导我们。你说你有什么不知道，什么都告诉你了，你知道世界的历史单一理，你也知道，更重要，你知道怎么去得救上天堂。请问哪一个宗教，哪一个人能告诉你这些？怪不得他说我比我所有的师父都还多，对呀，不要人什么都告诉你了，什么都知道，你说你疯了？我没有疯，是神告诉我们，是有神知道，因为神的话让我们眼睛看见，知道真相，好好的认识。你活在地上，你是一个宽广的人，你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人。然后第九节，神的道理纯洁，存到永远。这里应该翻译成敬畏啊，这敬，换句话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清洁的，存到永远。如果你不敬重神，你是不能够明白神的话。一个真心学习圣经的人，他们的标志一定是一个敬虔的人。神的话是洁净的，你看，你看到那些异端，不管是摩门教，什么耶和华见证人，一大堆异端，他们是不洁净的，只有神的话是洁净的，而且是存到什么，永远安定在天。环境会改变，世代会改变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和他的话语永远不变。圣经你不需要去更新的，有人说、哦、圣经老了你需要更新啊、哦，而且说圣经过时了也跟我们不相干的。所以2000年来多少人攻击圣经，污蔑圣经，厌恶圣经，耻笑圣经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今天不但圣经平安的度过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世界上人最喜欢的书啊，翻译成1200种的，畅销最畅销的就是什么，圣经。有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在1778年，法国啊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，唯理哲学家叫伏尔泰，他是很敏锐的，发表很多反抗圣经的言论，他口出狂言，他说教会是12个门徒所创立的，只要我一个人啊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打倒。我预言50年后1778年50年代18多少年啊，圣经要成为古董，要放在博物馆给人家评掉。但是50年了，其实不止50年，200多年了，圣经不但没有放在博物馆，反而是最畅销的。而这位大言不愧的伏尔泰后来潦倒一生，他的住家很讽刺，被卖掉作为圣经公会印刷圣经用的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圣经不是古老的，也不会过时的，也不是跟你我没相干。圣经在任何时代、任何语言、任何地点、任何的人都跟他有相关的。有人形容说，圣经就像一头狮子关在笼子，你只要把它打出来、放出来，它的威力是无穷的，任何人都会辅导在他的下面。神的话是永远长存。最后第六，他提到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。典章就是判断，就像法官、啊、判断一个事情叫判断，耶和华的判断、啊、都记载在圣经里面。世界的万国，世界的万民，每一个人的行为，他的赏罚都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公义的。将来有一天啊，神在他审判的日子啊，只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本判断人的圣经也会判断我们。有一天啊，我们都希望当主来的时候判断我们说你是什么良善忠心的仆人，这是判断，而不是判断那些在黑暗中丢在黑暗里的人。所以圣经是这样，人多认识圣经就多认识神，因为你对待神的话就是对待这位说话的神。你多认识神，你的人生啊绝对是不一样的。从这六节可以看见啊，圣经绝对是真实的，没有错误的，而且有权威的，足够我们人生的。那下面呢，很快的讲一下这个第十节开始讲到圣经的价值啊，我们来读一下，先读第十节好了。你看，好，请都比金子更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凤凰
香蜜香。
我们都很知道嘛，大卫一定是很有一个王，他有多少的金子啊？那么多的金子，你可以想到他都有。可是呢，他想到金子虽然是那么宝贵的，可是神的话语、神的命令比金子还更宝贵。我们有没有看中这个？在人生短暂的人生，你一切的都会过去，只有神和神的话是不会过去的。蜂蜜是甘甜的，但有一天如果你的医生对你讲说，哎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，你还是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吃甜食你可以告诉他说，是的，我都以后学习不要吃甜食，但是有一个甜点是我们不可以少的好好的去吃这个甜食，当你读到神的话，神的话感动你、安慰你、鼓励你，那个甜食多好。所以常常啊，你可以看见很多读圣经的人爱读圣经，后来他人也变成甜了，对不对？会改变人的。那么大卫就说这本圣经跟他的关系啊，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来读一下。好，请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仇人要害你啊，那你的朋友知道了，就把这个仇人的照片寄给你，传给你。那下次你一看到那个人啊，你就知道，你就立刻跑掉了，脱离了。那么同样的，圣经啊，就把我们信徒的仇人、仇敌，还有人生各种的危机都告诉你了，所以你下次一看到就有了警戒，赶快不要受他们的害，而且必能得到大赏。得到什么大赏呢？我一想到以斯拉写的这个同样作者诗篇一章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原来大赏就是你的人生活得多么有意义，多么青春，不但这样还有永恒的价值。圣经又是我们的净化器，当大卫啊看到天、看到圣经、再看到自己，圣灵就让他想到他自己的过犯。当你接触神的时候，神的亮光就看见隐而未现的罪，他知道这些小罪一定要离开，才可以免得犯大罪。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心里面有那种恶欲，所以他就下定决心，就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拦阻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要让这个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一定要学习有决心有计划的逃避试探，拒绝试探，不让什么罪辖制我们。最后在十四节有个祷告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 我的救赎主，他知道只有神才有能力救他。他说什么？我口中的什么，心中的什么，都在你的面前蒙悦了。这也是我们每一天活在神面前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让我口里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都在你面前蒙悦了，明处暗处都讨神的喜悦。我相信这都是你我最羡慕的。那最后我们很快的提一下，也算是老生常谈吧，我们应当怎么回应呢？神的话刚刚讲过是这么全备那么好，我们要怎么回应？很简单，第一就是要什么？遵行，对不对？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乃是什么？不是听从，不只是听了，还要遵行。如果你只是听，所以你读圣经啊，你要用神的话来战胜罪恶。你要常常自己问自己，我这样做会让神喜悦吗？还是让神生气？如果让人生气或者让人失望，所以你就是有所不为。那你要在想，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？圣经都告诉你，所以要去遵行。第二，要什么？爱慕，爱慕神的话。有人曾经拜访过，2485家的弟兄姐妹，看看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情形，就发现啊，有圣经的在 80%， 其实应该 100%， 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圣经，但是只有 47%， 将近一半的信徒是放在书桌上从来就没打开的，还有 41% 的信徒有时候就翻翻，但是就找自己喜欢看的圣经文读。在41%里面有 18% 的弟兄姐妹是读经的，但是也不是天天读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不要你们举手了，你们是在百分之几的里面？诗人说，诗篇你看，我趁天未亮就把眼睛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下次如果你半夜忽然睡不着，你打开眼睛啊，教导你秘诀啊，好好思想神的话语，从这个创世纪想到启示录，我曾经想过很多遍了。顺便讲过，你知道有统计啊，我们人生啊50%的，他们统计过，巴克莱讲过，我们如果空下来的时间啊，大部分在想什么？你们空下来的时间大部分在想什么？统计的结果80%都在想钱。下次啊，想这个真正的钱好了啊。还有第三是学习，第一个是遵行，听了一定要去行，帮助自己，不要自欺。第二羡慕，第三学习。你要知道圣经啊，你不是说我有一本圣经啊就等于你懂了圣经，你可以有一仓库的圣经，有的人家里面好几十本圣经，你有一仓库圣经都没有用的，如果你不去了解圣经。圣经一定要去真知道它的意思，所以要怎么知道呢？下功夫，用功，还有用正确的方法。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:15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你一定要找出正确的方法，正确的学习，才能够让神的话打开，才有亮光，不是这样随便的读，不了解的读。最后第四，默想圣经。默想是读经的这个窍门，要去思想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常常思想神的话。生命记6:4讲的说，你要坐在家里坐着，行在路上，躺下在床上起来，都要什么？谈论思想，会好好思想神的话。最后传扬神的话，生命记也说又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传扬神的话。就像以斯拉，我刚刚讲过这个作者讲的，他不但是立定心志，然后立定追求， 立定遵行，最后立定传扬，这也是我们人生最有福最大的目标。你看诗篇119篇最后讲，他神啊，愿我的命存活，让我可以遵行你的话语。你看当我们年龄越大，你越发现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好好认识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，这是你人生最大的喜乐。今天12月1号，我们神还是给我们机会立定志向，从现在开始，明年1月1号一年读懂一本圣经，那就5年以后读懂5卷圣经，不是一本，一年读懂一卷圣经，把它当作教科书，你的生命会非常丰富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感谢主赐给我们你最宝贵的生命话语，认识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，成为我们人生的准则。谢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座的圣达罗萨华人基督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爱慕你，一生得到长进，得到你自己的保守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